第七章，单身与婚姻。凯西和我刚到曼哈顿职堂的时候，我们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间教会，80%以上的会众都是单身。我们刚开始觉得挺意外的，后来我们明白了，救赎主教会只是反映了曼哈顿市中心的人口统计数据。最初几个月，我以一群由单身人士组成的会众不太需要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讲道，但很快就会发现不对。在1991年夏末和整个秋天，我就婚姻这个题目讲了9次，其中的核心内容都在本书里。那么是什么促使我向未婚者讲婚姻之道呢？答案就是，单身的人若不能平衡而明智地看待婚姻，就不能过好单身生活。如果他们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会走极端，要么过于期待婚姻，要么不够期待婚姻，而这两种思维方式都会扭曲他们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道，你已经有了妻子吗？就不要想摆脱。你还没有妻子吗？就不要去找妻子。如果你娶妻子，这不是犯罪；如果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过这样的人要受肉体上的苦难，我却不愿你们受这苦难。弟兄们，我是说时候不多了。这段话乍一看让人难以理解，这种婚姻观与以弗所书5章21节以及以下的经文当中所展现的美好婚姻画面显然是很抵触的。有些人猜想，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不是正在受苦呢？另一些人指出，保罗的末世论思想显然影响了他的婚姻观，他相信耶稣随时可能再来，时候不多了。但历史证明保罗错了，真是这样吗？可是保罗紧接着又写道，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买了东西的要像一无所得的，享用世上百物的要像没有享用的一样，因为这世上的情况都要过去。这里我们看到，在时候不多了这个词的背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观。保罗在讲两个世代的交叠，旧约的先知说弥赛亚将终结旧秩序，这个速速死亡没有福乐的世界，然后开启天国的新时代，到时候万物都要恢复原本的荣耀，也没有死亡和败坏。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并没有登上王位，反而走上了十字架。他并没有来审判世人，反而承受了审判。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耶稣确实带来了神的国。借着悔改和信心，我们如今已经进入了天国。耶稣统治的全能，如今就在我们中间运行，让人与神和好，又与众人和好，彻底医治他们。然而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充满败坏、疾病和死亡的世界里。这就是世代交叠的意思。神的国度，神的全能更新整个被造世界，借着基督第一次到来，已经打破旧世界的权势，进入这个旧世界，但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彰显在地上，旧秩序还在，尽管它注定要灭亡，如今只是苟延残喘。如保罗所言，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了。这种历史观有何实际意义呢？一方面，它意味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物质追求仍然存在，这个世界仍然继续存在，我们也仍然住在其中。我们必须为明天考虑，但我们相信将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这种信心能够转变我们对地上所有事情的态度。我们为成功感到欣喜，但不会高兴过头；我们为失败感到遗憾，但不会垂头丧气。因为我们的真正喜乐在于将来，那是神用自己的生命和话语所建立的。所以我们享用世上百物，要像没有享用的一样。那么讲到我们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这种历史观又意味着什么呢？保罗说，这意味着结婚不结婚都是合宜的。我们没必要因结婚而过于激动，也不需要因没结婚而过于沮丧，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灵魂真正的配偶，只有在他里面我们的心方得饱足，只有天国才是我们灵魂真正的家园，只有在神那里我们的灵方得安息。单身之美好，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保罗关于单身和婚姻的话多么具有颠覆性。神学家侯火土说，基督教是第一个认为单身是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的宗教。他写道，基督教与犹太教以及其他传统宗教的一个明显差异，就是基督教欢迎单身生活，认为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几乎所有古代宗教和文化都认为建立家庭和养育后代具有绝对价值，羞辱家庭就是羞辱自己，人若没有后嗣，就不会留下真正持续的影响或遗产，若没有儿女，你实际上就等于一无所有，因为你没有未来。于是人对未来的主要盼望就是有孩子。古代文化认为长期单身的成年人其人生是不完整的，但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和最重要的神学家圣保罗都是一辈子单身，不能说单身之人就不如已婚之人完整，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单身汉是最完美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认为单身是好的，是蒙福的状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单身实际上比结婚更好。这种革命性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早期基督教会不鼓励人们结婚，正如我们在保罗书信中所见，并且有组织的支持贫穷的寡妇，让他们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无需再嫁。一位社会历史学家这样描述早期基督教的做法，假如基督徒妇女守寡，他们可以享受实际的好处，异教寡妇则要面对很大的社会压力，不得不嫁人。奥古斯都皇帝甚至下令寡妇两年不出嫁就要受罚。与之相反，基督徒却尊重寡妇，并且他们对寡妇再嫁的态度是温和的反对。教会随时准备救济穷困的寡妇，让他们自由选择嫁或不嫁。基督徒寡妇可以积极关怀周围的人，向众人行善。早期教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基督教的福音和基督徒对将来天国的盼望打破了家庭这个偶像。在当时的社会，没有什么行为比绝后更极端。生孩子是成年人生活的意义所在，因为儿女会纪念你，儿女也会给你安全保障，因为你老了他们奉养你。所以单身的基督徒是在向世界宣告，我们未来的保障不是靠家庭，而是靠神。单身的成年基督徒在向世人见证，家庭不是他们的盼望所在，神才是。神会保障他们的未来，首先神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教会，让他们在基督里永远不缺弟兄姊妹和父母。但归根结底，基 基督徒的产业是新天新地里神国度的完全。侯博士进而指出，基督徒的盼望一方面让没有配偶儿女的单身人士也可以活出充实的人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结婚和生养后代，因为他们不再害怕把孩子带入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于儿女，但儿女是一个标记，表明他们对神的盼望，表明他们相信神还没有弃绝这个世界。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的基督教会似乎失去了这种认识，人们不再认为单身是好事，相反，教会给单身贴上一个不太好的标签。基督徒生活预备方案，布朗在他的经典之作《为神杰出》中列举了教会内谈及单身问题时的一些陈词滥调。一旦你单单以神为满足，他就会带一个特别的人进入你的生命。似乎神的祝福依赖于我们的满足，你太挑剔了。似乎神被你浮躁的念头搞得束手无策，他需要你扩大选择面，才能在你里面工作。作为单身基督徒，你可以全心把自己奉献出来，从事神的工作。似乎神需要多愁善感的殉道者才能工作，而结婚的人就与神的工作无缘。神要先把你变成一个好人，然后你才能嫁或娶一个好人。似乎神先让人完全成圣，然后再赐给他们婚姻，作为顺便的福分。这些话背后也含了一个前提，单身是一种倒霉的状态，适合那些尚不成器的人。布朗借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里的经文回应说，我单身并非因为我属灵上不够成熟，不配得到丈夫，也不是因为我属灵上过于成熟不需要丈夫，我单身是因为神是良善充足的，是因为单身是神对我最好的安排。这完全符合圣保罗的思想和态度。基督教对单身生活的认可超过其他任何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婚姻是天国的预尝，今天人们的态度又如何呢？非西方的传统文化仍然向个人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要求他们必须结婚生子。西方社会虽然不是这样，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没有这种压力。前面讲过，西方文化让我们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的盼望在于找到完美的伴侣，从中得到完美的灵性满足和情感满足。有无数迪士尼式的流行文化叙事，一对男女正在寻觅真爱，故事才算开始，并且他们一旦找到真爱，故事就淡出了。这些故事所传递的信息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篇章就是找到爱情和婚姻，其他一切都只是序。所以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都让单身生活显得很糟糕和低人一等，然而新约却不是这样。实际上，当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七章翻到以弗所书五章，看到如此崇高的婚姻观，我们会更相信单身生活不乏益处，心里感到更踏实。为什么？前面讲了，以弗所书五章说，婚姻归根结底并非关乎性爱、社会地位或个人幸福。神设立婚姻是为了在人类的层面反映我们与主相爱的关系以及与主的联合。婚姻是一个记号，也是一个兆头，让我们可以看到将来的天国。但是这种崇高的婚姻观也告诉我们，相比我们与神的关系，婚姻是第二位的。 人类婚姻指向那终极的婚姻，那是我们的灵魂最深处的渴求。人类家庭也指向那终极的家庭，那是我们的情感最好的寄托。已婚夫妇如果看不到婚姻是次好的，他们在经营婚姻时就会做不好。即使最好的婚姻靠其本身也填补不了只有上帝才能填补的空白。如果双方现在没有与基督建立一种深刻的满足的爱的关系，而只是指望将来与基督有完美的爱的关系，那么已婚的基督徒就会对他们的婚姻期待过高，以期使双方得到满足，而这往往造成生活中的种种不健康状态。但是单身的人也必须明白，婚姻是次好的。如果单身基督徒不与基督建立一种深刻的满足的爱的关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婚姻梦想期待过高，这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病态。然而如果单身基督徒学会安息于他们与基督的婚姻中，并以此为乐，他们就能妥善看待单身生活而不自卑，不会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如别人完整或者不成熟，并且他们有可能立刻开始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因为如果把婚姻当作偶像，他们在单身时会受其捆绑，即使结了婚也同样会受其捆绑。所以基督徒没有理由坐以待毙，降低婚姻和家庭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把神摆在首位，开始享受单身生活的美好。